占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古时又生尼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加加尼都在示拿地，这个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的地，这个巴别呢就是巴比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巴比伦的国父最早最早的创始人就是尼禄。那尼禄不光创造了政治的巴比伦，尼禄也创造了宗教的巴比伦。所有今天的宗教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而巴比伦的宗教他们所拜的神就是尼禄和他的妻子。所有的宗教都有神，都有女神。那如果追踪一下，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些神都可以追踪到尼禄，很多的女神包括中国的女观音在里面都可以追溯到尼禄的妻子。所以我们知道创世纪是讲到宗教的起源，讲到巴比伦的起源。那一面它是个政治的巴比伦，一面它是宗教的巴比伦。那最后的巴比伦是演变到经济的巴比伦，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晓得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前，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商人。他们从哪里学来做生意的呢？从巴比伦学来做生意的。所以讲到世界的时候，有政治的层面，有经济的层面，还有宗教的层面。所以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世界来说的。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鸟巢的巢穴。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大家都知道，最后呢，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好，我们今天呢，我想我们还要稍微停留一下，我们不能太快，我们还是要把创世纪和巴比伦做个对比。我们说过，创世纪乃是阿尔法的一本书，启示录乃是欧米伽这本书。我们说过这两本书呢是有对称性的，它的对称是这个 mirror symmetry， 就是说它是一个镜子的对称，是个中央的对称。我们大概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所以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彼此近似的。那为什么我们特别要着重这一点呢？因为我们说过，当我们讲的中览的时候，以后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二章仔细去读的时候，那么这个和这个整个大的启示有关系，因为圣经是彼此近似的。那么尤其呢是用阿尔法的书来解释欧米伽的书，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再重复。那今天我想要再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如果你仔细比较这两本书，你会发现整本的创世纪里面所描写的和启示录所描写可以说是遥遥相对。它有一个思想，一个告诉我们它的起初如何，一个告诉我们它的结局如何，一个是阿尔法，一个是欧米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不健忘啊，你还记得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有两条河不见，那么今天还剩下两条河，一条呢是幼发拉底河，还有一条呢就是底格里斯河。这个底格里斯河就是伊甸园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留在亚述的东边。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今天的底格里斯河。还有第四条河呢就是波拉河，波拉河呢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中东的历史 整个人类历史是从中东开始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地读启示录的话，最后整个历史要结束的时候也是幼发拉底河结束。你记得第六号的时候故事是发生在幼发拉底河，有大量杀伤的武器，这个根据圣经是很清楚，三种大量的武器，三杀伤的武器，一夜之间能毁灭人类的三分之一。那么到了第七个号，到第七个第六个碗的时候，那么可以说是人类最后的人祸，因为第七个碗是天灾，是全球的大地震。但是讲到全球的人祸的时候呢，是第六个碗，第六个碗就看见幼发拉底河呢，结果就干掉了，然后为东方的我们预备道。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圣经，讲的创世纪讲的那条河，到启示录呢还是那条河。不过从第一章到第十章，从第二章到第十章，大家发现那个改变是很大的。本来是个乐园，后来乐园失去了。本来呢亚当夏娃在乐园里面和神有美好的交通，但是结果呢，从此以后在伊甸园的东边有用火焰发动的基路伯，然后人只能远远看见生命树在那叹息，人不能再靠近生命树，所以从此以后因着罪的缘故，人只能远远看见神，人只能叹一口气说，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和神不可能来往，是罪把我们隔离了，所以这个就是人类的悲剧。那么自从人从伊甸园赶出去以后，然后到了第六章就堕落到肉体，到了第十章就堕落到世界。那从堕落到罪到肉体到世界，从个人背叛到集体背叛，现在这个苹果可以说烂到极点了。所以整个人类堕落的三部曲，就是从第二章的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很清楚很清楚的一幅图画。那么大家记得，本来呢是一片美丽的土地，可以说根本是一片乐园，有四条河，结果两条河不见了，剩下两条河。结果就在这两条河的流域，你发现说那个世界那个中心呢，或者说世界的那个总部呢，就在那里成立。所以是在尼禄的率领底下，他们要造巴别塔。因为不要忘记，巴比伦帝国呢，就是巴比伦帝国就是从那里，那个时候巴比伦国就从那里又开始的。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在他的率领底下，他们就把巴别塔就造起来了。所以你看见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是全球有一个集体性的背叛。那么从此以后，你看见不光是有巴比伦，有尼尼微，尼尼微其实就是亚述，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底格利斯河，它就是亚述的东边，所以底格利斯河呢一直跟亚述发生关系。幼发拉底河呢一直是和什么呢？和巴比伦发生关系。这个巴比伦河，巴比伦就在巴比伦，就在幼发拉底河流过的地方。我们如果今天到了中东，特别到伊拉克，如果你沿着幼发拉底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的这个幼发拉底河是穿过这个巴比伦城的。那么尼尼微呢，这个亚述的首都呢，亚述的首都就是今天摩苏，我们今天最近这个报上常常看到常常出北方的，那就是尼尼微，其实就是尼尼微。那么这个海山，这个萨达胡塞被抓的地方其实也离开那个地方不远。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亚述，圣经的亚述是指着伊拉克的北部，圣经里面的巴比伦是指着伊拉克的南部。所以伊拉克今天是在说的全包，一面是亚述，另一面是巴比伦。那么大家知道说这个亚述的首都是尼尼微，尼尼微是在底格利斯河上，而这个巴比伦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幼发拉底河上。那么等到亚述沦亡了以后，大家不要忘记，等到后来伊斯兰帝国兴起以后，那么慢慢你会发现巴格达就变成非常重要的地方，而巴格达呢就是在底格利斯河上。 那么巴比伦呢，这个古城是四方形的，这个尼尼这个巴格达的古城呢是圆形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世界上有两条河，这两条河有一座城叫巴比伦城，然后有一个巴比伦帝国，然后呢有一座城叫尼尼微。尼尼微我们知道那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亚述帝国说的，虽然亚述帝国败了不见了，是这个败亡了，但是最后你看见说在巴格达那里又兴起了很大的帝国，那么这个帝国就是所谓伊斯兰帝国。那么如果大家如果仔细读历史，你看得很清楚，所以很有意思。等到啊，在那一片乐园的，就是乐园所在的地方，应该满了神同在的地方，本来大家知道宇宙中就有一位真神，结果从第一章、第二、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结果你看整个的世界就改变了颜色，在同样的一个地方，那就本来应该给人带来喜乐、带来神的同在，结果你看乐园完全失去了它的颜色，结果取代着的乃是。取代的呢乃是巴比伦帝国，而这个巴比伦帝国的背后，那当然是撒旦在那里掌权。所以你看见第一个敌基督或者第一个抵挡神的就是尼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创世纪讲了尼禄，但是启示录讲了敌基督，毫无疑问的，这个敌基督的乃是世界的王，起来要抵挡神的。那么就是创世纪给我们看的是尼禄，到了启示录给我们看的是敌基督，那么很清楚的。那么敌基督是个人物，尼禄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创世纪跟启示录有一个奇妙的对比。那不止如此，等到这个世界堕落以后，等到这个人堕落到从罪到肉体到世界，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么这个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想今天是很清楚的，我记得大概我还刚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见的面还讲 Merry Christmas， 还讲圣诞节快乐的，现在你看这句话在公共场合已经没有了。那么对于一个以圣经价值立国来讲，你讲圣诞节快乐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件事情，这个有很就等于好像入境随俗一样的，你不就是说到底主耶稣是不是那一天降生，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说这是基督徒们中间的一个节日。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势力，有一个影响，那个影响你看见很明显的，现在大家都不会讲这一类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慢慢，你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的背后是谁在那里掌权，那我们就会告诉年轻人是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神要得着年轻人，撒旦也要得着年轻人，撒旦用世界来吸引年轻人，他表面上给他看见有糖，世界的多彩多姿，但是背后都是有毒的。你看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是被神用的，应该是站在神这一边的，结果没有多久就被罪掳去了。这个故事已经太多，我们已经看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世界的起源就是从创世纪第十章那里开始的，而且世界不要忘记，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个统一的局面，就好像最后敌基督来的时候也要穿个统一的局面。所以你看圣经的头跟尾是完完全全对称，你如果不知道它的起源，你后来你就不懂得为什么巴比伦是奥秘巴比伦，为什么它是许多宗教的母亲，你根本不会明白。当初是告诉我们巴比伦宗教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要告诉我们说，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宗教要回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幅图画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这个四条河虽然圣经要两条河，那这两条河的历史都是逼迫神子民的历史，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底格利斯河就是亚述所代表的，那么尤弗拉底河呢那是巴比伦所代表的，一个在伊拉克的北边，一个在伊达的南边。 十个支派是被亚述掳去的，两个支派是被巴比伦掳去的，所以是这两条河把神的子民掳回到原来的地方去。那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感觉的话，那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根本就也没有感觉。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在尤弗拉底河的附近有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么到底撒旦，到底这个伊拉克有没有大量杀伤的武器？过去的确是有，这个联合国大家都看见了，而且联合国的资料很清楚的。那后来他们说没有了，那么到底美国人有没有断定错误呢？我们不知道。那么在海山没有被捉拿以前，没有人敢说，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如果再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南部这个什叶派人他们就已经吃了个亏了。那么起头的时候他们很高兴，因为美军这个把那些地方收复了，结果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结果没有想到后来美军根本他的目的就是最后根本就是没有意思要打到哪个哪就撤退了。撤退以后，那么等到后来最后海山重新掌握这些地方，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很悲惨。所以那个阴影是一直在一直在伊拉克人的心中。所以在这个以前，没有人敢真的吐露真实的话，到底真实的情形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情形完全不一样。那么海山呢成为阶下囚以后，那么整个的局面有很多的答案可能慢慢会浮现出来。那么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或者到底这个秘密武器有没有转移？因为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尤弗拉底河，那么不光是伊拉克，应该也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在里面。所以整个的情形我们不知道，而且呢，今天并没有到第六号的时候。我们知道，也许这个中间还有一段的时间，所以这个中间的演变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根据圣经很清楚的，的的确确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在尤弗拉底的附近，的的确确你会发现大量杀伤的武器。结果一夜之间，等到那个四个败坏的天使或者堕落天使被释放以后，那么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看世界三分之一，大概200,000,000以上的人就要倒下。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新恐怖主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那么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在将来这个尤弗拉底河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如果大家把一个头一个尾仔细的看一下，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很明显圣经提到两个王，一个是尼禄，还有一个就是尼布甲尼撒。所以巴比伦这一座城啊，可以说是三个人的城，在历史上，一个是尼禄的城，这个很清楚，圣经明明讲；还有一个就是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他把那个城盖起来以后，他在他的那个砖头上城墙，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石头的，所以巴比伦城完全是砖造成的。所以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比是什么？耶路撒冷是出石头的，石头神所创造的。那砖头呢，乃人模仿神所创造的石头烧出来的砖的，所以这是代表宗教。你看，是人的产物，是人的发明。所以呢，你看你整个的城市用6,000,000以上的一块一块砖头把它盖起来。那么当初呢，巴比伦倾倒以后，在历史上的巴比伦倾倒以后，你在废墟里面你还可以找到尼布加尼撒的名字。所以圣经里面毫无疑问讲到尼布加尼撒的时候，讲到王的时候，一个是尼禄，还有一个就是尼布加尼撒。但是很有意思，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将来如果有机会到如果伊拉克的情势平定下来以后，那么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看看这个伊甸园的旧址，那么同时我们可能也有机会可以看到巴比伦。那如果你到巴比伦，虽然海山那时候命运怎样我们不知道，但那座城是留下来的。不光那座城，而且你参观那座城，你会发现每6英尺就有一个名字，萨达胡塞，就是海山的名字。所以呢，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虽然圣经没有明明的预言海山萨达胡塞，但的的确确萨达胡塞在预言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历史的巴比伦，这个根据圣经，这个巴比伦这座城，这个躺在废墟以后，有一天要重建。因为根据启示录，你看巴比伦倾倒了。那如果历史上巴比伦城如果躺在废墟里面的话，那怎么可能巴比伦在倾倒呢？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这个就知道说，有一天巴比伦一定要重建，而且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那么果然，在波斯湾战争以前，那是海山把巴比伦重新建造起来。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这个以色列去，到这个中东去，特别到伊拉克的话，那应该能看到海山所盖起来的一座城，所以它不再躺在废墟里面。那以后慢慢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我们说过了，这个海山，这个伊拉克就有一点像日本，像当初的德国一样，虽然是战败国，那因为不许发展武器的缘故，所以他们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经济、所有的这个经济力量就集中发展在这个其他方面。所以你看见后来就是日本，就是德国，他们虽然战败国，你看反而在经济上反而变成强。那么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将来，特别是尤其读到十八章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应该是一个经济一个很大的一个势力。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出来，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那么一面这一座城已经重建，那另一面你可以看得见整个将来，虽然今天好像这个海山已经不在了，但或者他的势力已经不再影响了，可是我们知道说整个将来的发展怎么样，我们如果根据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那么圣经里面，如果尤其你读圣经嘛，就是巴比伦这城如果真的重建的话，那么我们说过很明显的，这个海山呢，它在圣经的这个在圣经预言里面，它占有一席之地是没有疑问的，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现在那座城是重新盖起来的。就如果大家要想象这个那个时候古城什么样，那么今天到了巴比伦应该看得很清楚。现在就是还没有空中花园。巴别塔没有重建，本来这也是他的计划之一，也是海山的计划之一。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里面有一些地方可以叫你想起当初什么样的情形。那么而且我刚才说过，这个每六英尺呢，你可以看的就有萨达胡塞的名字。所以从这些地方，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这座城是三个人的城，一个呢是尼禄的，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的，还有一个就是海山。虽然今天呢它已经成为阶下囚。那么讲到最近所发生的事，我想我读一段的圣经，这个不是预言，但这个可以让大家能这个对于圣经预言有比较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三章。这里有一段预言是讲到巴比伦王的。那巴比伦王，我们说过，现在从历史来看很清楚，三个人，一个是尼禄，一个呢是尼布加尼撒，还有一个呢就是海山。那么这一段预言最早期的应验是应验在尼布加尼撒身上，最早期的应验应该是应验在尼布加尼撒身上。但是呢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你发现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尼布应该有一部分应该是在这个尼布加尼撒身上，但是我们如果读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到了但以理书第五章，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巴比伦才倾倒了，那个倾倒的时候那个尼布加尼撒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到底什么，可以说呢在历史上好像还没有应验，但是我们没有意思说它的应验在海山的身上，不是。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萨达胡塞是巴比伦王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好吧，来读一看，读一下，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话是很奇妙。尤其你看见最近，因为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因为我们就对于这个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士兵，这个真的找到海上，他根本不会相信。那他躲在那个这个地下的洞里面，那个洞里面的大小就像一个棺材的大小那么大，然后再加上一点通风设备啊，那么就是他所在的那个附近那个房子也是非常非常简单，那么大家不会想到，他身边还有75万美金，他怎么会就委屈在那样的一个地方？那么附近当然是个农场，是很简单的农舍。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在这个海山被捉拿的地方，没有多久就是一条路，而那条路就是跟底格里斯河根本就是平行。所以实在说来呀，我们一点都没有错，就在底格里斯河畔。那么我们知道说海山这次被捉拿了。那当然最叫人纳闷的在哪里？就是说，这个手枪就在他身边的。那么没有人想到说，这么一个唯一的一个阿拉伯世界，唯一的这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站起来和美国对抗，可以站起来和西方世界对抗，所以可以说在那个世界里面，中东那个世界里面，那么海山毫无疑问的是英雄，成为他们心中的偶像。你记得这个巴勒斯坦只要有一个人在这个自杀成功的话，那么结果海山一定要派特使送他10000美金。不知道有多少美金送到这个巴勒斯坦的手里，所以他们所崇拜的英雄，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是他们心中只他们相信说，整个那一代世界的希望是在他的身上。所以大家如果记忆还很新鲜，如果大家记不健忘的话，大家都记得，你看见等到这个。中以这个以巴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的时候，然后是海山号召志愿军队要去解放巴勒斯坦的，然后大概一个月之内，他大概就号召了600万的这个志愿军，其中200万是妇女。而且大家记不记得，当他投票的时候，当他这个投票这个支持海山的时候，那个票数是100%的，根本不是90%，是100%。而且小朋友们，他们就从小就有一就有就怎么说？他说：“海山，我们愿意为你流每一滴的血。”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在那个世界里，不光在伊拉克，可以说在整个的世界里面，他们心中有两个英雄，一个是宾拉登，还有一个就是萨达姆·胡塞。所以这个的的确确是什么？的的确确是偶像的代表。虽然今天回教的国家不拜偶像，但是毫无疑问的，你看见那些当初伊拉克政府的人都是海山的化妆师，就把他化妆成像尼布加尼撒一样。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是庆祝巴比伦节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徽章，那徽章上面呢是两个人头，一个是尼布加尼撒，还有一个就是海山。这个中间呢隔了2520年，而且有一幅图画好像是这个尼布加尼撒这个对着海山看笑嘻嘻的，意思就是说你做得很好。那么这个就是这是根本是化妆师替他包装的，你看见很清楚，他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英雄当然不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在敌人死以前他已经这个就已经可以说就应该是像烈士一样。所以等到全回教世界大家都等待这么做的时候，那么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出来有很多人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悲哀。因为什么？因为偶像竟然就化成乌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切都是造神运动的结果。你会发现说今天人不光拜偶像，许多时候人也高举。那么历史上尤其最近世界各地的历史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慢慢的人，你看见人就看你崇拜一个人。那么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发现这个偶像化成乌有的人心中一个真空，没有办法去补满的。苏联 是这样的故事，伊拉克是同样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为伊拉克的人民祷告。我们相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当他们看见那些电视上一出话的时候，我想他们最大的悲哀就是他们的偶像一夜之间忽然化成乌有，他们所盼望的，他们所依靠的完全没有。柏林围墙倒塌也是这样，同样同样，那么多久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把没有神的，他们已经创造另外一个宗教，那个宗教是无神论做基础根基的。但是最后弟兄姊妹，你看是把一个主义，是把一个人的思想放在一个绝对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不是绝对的，那么要么人的思想是绝对的。如果你能说，你能有把握说这个东西真理是绝对的真理的话，那事实上他已经把一个理论放在神的位置上了。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的，不可能。你看，虽然有一些人没有相信，不相信神，他已经把他自己的想法，他所立定的结论什么，人是神。所以你看见吗？当长期人在这种教育底下，忽然间柏林围墙一倒塌，然后莫斯科帝国又瓦解，你看完完全全崩溃，完全崩溃了。所以福音很快很快就传遍了。弟兄姊妹，人不肯相信他，一直等到偶像化为乌有。所以我们这几天看到这个，当然很多人很高兴，但是无论我们从福音的角度里面看出来，你能想想看，这个对于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当初把一个人当成偶像，只有他能率领我们，给我们明天，给这个使徒这种伟大的领袖，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偶像是什么？他把他希望寄在一个人身上，结果被捉拿的时候那种狼狈的情形，这是他们没有办法忍受的，不可能，没有办法忍受的。因为偶像本身就是虚幻，人也是虚幻。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一直讲他自己讲的自己，你会发现他如果讲自己讲一个钟头，他几乎说谎说了40分钟，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人的确是虚幻，一点没有错，他的确真的虚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如果今天人要造神运动，要把一个人摆这个偶像的地位，你看迟早有一天一定是悲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就是要偶像。为什么？人堕落以后的人呢，他有一个本性，那个本性他没有偶像他不能过日子，一定要跟随一个人。那么这个是所以很清楚，他根本没有，他根本不是他自己的人，所以他总是要一个伟大的领袖来带领他，总是要什么样的来带领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这个人又变成了偶像。但是你看见神常常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一切都要过去。所以你看呢，如果你仔细来看，很清楚，很清楚。这一次海山的结局是完完全全我们没有想的，我们想的它应该是个烈士，那它怎么样一定有那么一，其实这个美军这次600人在那里围捕他，他们已经想的最坏的情况，他们想的一定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战火交战的什么的，一定有一些惨，他们已经想的，他们这个士兵已经有了这个牺牲的一个决心，但是没有想到得来全部费功夫。那么那个狼狈的情形呢，你可以看那居然能那个就在那个画面能传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对于那些拥护他人，这是情何以堪。这就是拜偶像的悲哀，这就是巴比伦的悲哀。所以如果大家用这个心情，用这个领会，你将来再来读这个启示录，讲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你再好好再多读几遍，你的感觉完完全全。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读一读这个以赛亚书第14章。你看啊，在这里讲到巴比伦，你看圣经有一段的预言，非常非常，我们不是说这是应验在海山的身上或者撒旦夫的身上，但是起码能叫我们有感觉，将来你看你等到真正的敌基督出来的时候，那巴比伦这段圣经应该很明显指着敌基督来说。那么海山呢，不过是他的小影而已，海山还不够资格做敌基督。 但是我们看看到今天，你看看那个这里面描写，好像今天你都读报纸头条新闻。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第五节，第四节。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这个那个什么龟吗？龟，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静，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震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一段圣经是应验在敌基督的身上。当你读启示录讲到敌基督的时候，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以赛亚十三章这里所写的。但是你讲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的开始，小营从尼禄已经开始了，然后尼布加利撒，然后撒旦胡塞，然后这些人下去。那虽然这段圣经不能完全用在海山的身上，但是你看里面那个语气，那和我们今天从报上所得到的消息，你看能够叫我们进到那个感觉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就是讲到这个创世纪跟启示录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世界的起源，那不光政治世界的起源，宗教世界的起源，经济世界起源是从巴比伦开始，然后呢最后也从巴比伦结束。那么是两条河，本来是四条河，伊甸园是四条河的，结果两条河一直在历史上成为逼迫神子民的两条河，一个是尼尼微所代表，一个是巴比伦所代表。这两条河所流过的地方，不要忘记，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读历史的时候是他们伤心的地方。因为最早的时候，北方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去，就是伊拉克的北边，尼尼微就是犹大的，就是底格利斯。然后再过一百年以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那就是约法拉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以色列历史。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和这两条河发生关系，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去读旧约的话，整本旧约是这两条河可以解释得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看，你知道说等到这个世界形成以后，那么你看见，然后这个我们就开始读创世纪第十一章了。这个十一章呢是讲亚伯拉罕的故事，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到这个十二章，我们可以说十二章，严格算从十二章开始。那么这个十二章开，这个前面从三章到第十一章，你看就是世界就形成，可以说这个苹果已经烂透了。那么现在神怎么办呢？神就拣选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尤其是在巴比伦，他根本就在加勒底的孤儿，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你想想，亚伯拉罕根本是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下，根本没有神，没有那个真神的观念。你看他觉得每一个假神，每一个偶像都是神。那如果不是神的启示，如果不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他怎么可能认识独一创造宇宙的真神？你看周围完完全全是一个偶像的世界，是个巴比伦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吗？在这种情形底下，在这个全世界已经烂透的情形，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现在神怎么做的？神要预备他的救恩。他怎么预备救恩？当然他预备救恩主要是要带进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怎么产生的？他必须先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那么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本来呢他拜偶像的时候抓住一只蜡烛，蜡烛给他光，给他安慰，给他安全感， 但是现在呢，神就像太阳光一样向他显现，他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他现在找到了这个黑暗的定义。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黑暗，什么叫丑陋，现在他看见了，蜡烛光是光不错，但是和太阳光比起来，那是代表黑暗，代表丑陋。所以后来他们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加勒底湖，一个75年在那个地方生根的人，现在能够背向巴比伦，然后过了幼发拉底河，那么亚伯拉罕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意思就是渡过河的意思。弟兄姊妹，现在当亚伯拉罕渡过河以后，这个巴比伦的世界就远远的就在背后。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从此以后，在撒旦的王国里面，撒旦的国度里面，他少了一个顺民，本来100个都是顺民，现在少了一个，那个人名字叫亚伯拉罕，那个人他力量够不到他了。所以你看，这是亚伯拉罕，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你想想看，当撒旦失去了这样顺民以后，你看看他会不会就这么罢休了？不可能。所以大家如果读创世纪，我们一定要读出那条线来，你看读出那个巴比伦那条线，你就会发现和启示录刚好是遥遥相对。所以撒旦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迟早有一天要把这些人挪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所以第一个当然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要想尽各种办法，那么希望能把亚伯拉罕从迦南地再带回来。只要能把他再带回到幼发拉底这一边，你看撒旦就成功了。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不错，你看你觉得撒旦甘心吗？不会甘心，他想尽各种办法让你跌倒，让你失败，让你尝到罪恶的快乐，然后最后你又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撒旦一直到今，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不要爱世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埃及没有出以色列人，离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以色列人。今天很多人已经得蒙恩得救，这个世界还在他里面，那迟早一天这个世界要把你挪回去的。这个就是创世纪的故事。那么你说亚伯拉罕荣耀神像的血怎么可能被挪回去？按理来看没有可能被挪回去的，但是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有弱点，撒旦知道怎么用他的弱点，然后最后呢能把他带回来的。那么弱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弱点撒旦所以能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当然和亚伯拉罕弱点有关系。那么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呢，他是神告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离开父家，结果他带着父亲走，所以他顺服一半，没有顺服完全。那然后另外本族呢，他在这罗德州。那么为什么在罗德州？当然有道理，你想想他到迦南的时候已经快75岁，所以他想想看，如果万一我半途中风怎么办？他又没有儿子，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年轻人帮助他们。所以你看他就带着这个罗德州。那么好了，罗德州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罗德是什么呢？罗德就等于就证明说，他虽然到了迦南，他还是害怕，害怕呢，觉得罗德对他多少是有安全，是凭信心不错，但是万一信心不灵怎么办？所以你看今天我们都是两套措施，你看一面凭信心过生活，另一面呢我们抓着罗德不放。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她一天到晚喜欢抓尿布的，晚上啊他这个睡觉在抓尿布，但是等到晚上醒过来，他东找西找一定要抓着尿布，他只要抓着尿布他就睡着了。所以尿布变成什么呢？变成他的给他很大的安全感。所以实在说亚伯拉罕带着一片尿片走，你看他是没有罗德到处走的，因为这个叫他怎么有安全感，的确有安全感，否则的就是有安全感。所以你看圣灵在他身上做什么？要做什么？断奶。所以最后你看见吗？罗德，你看见他所有的丰富都是因着他亚伯拉罕给他。那么按理来讲，就是东方的规矩，应该是亚伯拉罕先选择的。结果呢，你看见罗德，亚伯拉罕说，让罗德先选，结果罗德就是拣选了最好的一块， 一个地方像伊甸园，像埃及的又像伊甸园，就是节约索罗马死海那一带。那么后来你看他慢慢就做了断奶，所以迟早一天就怎么这个东西，我们手中的尿片一定要断奶的。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信心，但是不要忘记，就是那个害怕，你就只能给仇敌留了一点。你知道这个约伯难处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仔细去读约伯记的话，约伯就难处在害怕，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很重要。什么时候你一害怕，你就给仇敌一些机会，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圣经给我们，圣经里面有360次说的不要怕，你每天可以用一次，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在任何环境下不能害怕。你一害怕，你就成为他的使徒；你一害怕，你就落在仇敌底下。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亚伯拉罕身上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他顺服没有完全，不完全，结果脱了罗德，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神在谁身上工作呢？在罗德身上，就撒旦在罗德身上工作。因为罗德没有光的，就好像很多基督徒根本今天跟着叔叔的这个牵着叔叔走的，叔叔背着叔叔牵着走的。所以很多人今天来聚会也好，他根本他没有头一手的知识，都是别人怎么说他怎么说，是他自己圣经不好好看的。所以这就是罗德的光景。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是有很大很大难处，所以世界对他来讲吸引很大。圣经说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和蛾摩拉。那不是一下子到索多玛和蛾摩拉，你看如果我们这些还有聚会在一起聚会，像我们如果是罗德的话，我们不会一下子到索多玛和蛾摩拉，一定是渐渐的，今天一点，明天一点，然后最后就到了索多玛。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罗德的情形。但是呢，不止如此，你知道撒旦背后有个诡计，那诡计什么？是利用罗德要把亚伯拉罕带回到什么？带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是撒旦最大的诡计。因为他们知道亚伯拉罕心太好了，虽然这个罗德给他很多的难处，虽然罗德得罪他，他。等到你记得他听说这个罗德被掳走，你记不记得四王五王战争的时候，不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被掳了，然后就被掳走了。被掳走了，那弟兄姊妹，按理来讲啊，保罗因那如果亚伯拉罕，你看我早告诉你了，你现在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你看看你都不听的，所以呢，现在被掳去了没有？你看，虽然他受了伤，但是他仍旧爱他的弟兄。那这个。叫他带领318个人，就一直追到大马士。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所谓四王和五王的战争，这个四王是什么王啊？四王其中有一个，我们如果读，我们好不好看看创世纪第14章？这个四王里面呢，有个当暗非拉阿丹暗拉非做士拿王，士拿王就是巴比伦王，亚略做以拉撒王，基达老马做伊兰王，伊兰就是后来伊朗，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四个王好好读过的话，你发现这些王都是从尤法拉底河那边来的，他们是个国际军队。他们是一个跨区域的军队，他们不是，你看见五个王呢是在尤法拉底，五个王就在死海附近，就在死海南边，有五个王和四个王呢他们对立，所以这四个王呢实在说来是远征军的，他们从很远很远过来，是跨了尤法拉底河来，从表面上来很可能他们那个时候是要希望，他们希望什么呢？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死海的沥青，沥青就石油的那个沥青，因为那个沥青啊，对于制木乃伊很有帮助，所以你有了沥青以后，你到埃及可以花很多很多的钱，所以非常可能当初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呢。你看四王就这个和五王就打起来了，那打起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他能控制那个死海的那个资源，那么这样这个是就是表面上的原因来说。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四个王和五个王的对战，一个是死海附近的五个王，还有一个就是尤法拉底河那边的王。所以你看，有两个军队，一个是尤法拉底河那边的，一个是尤法拉底河的这边的。那么这两个军队他们交战起来了。可是不要忘记哦， 这四个王呢，根据圣经的记载，他们是常胜将，他们是常胜军，不光是这个我们刚才说过的远征军是很远很远来，而且呢是常胜军。那么到底怎么长胜呢？我们会慢慢的看，我们会仔细的来看。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败仗。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你看他们就伏在他们的手下，四五个王啊就完全伏在他们的手下。那么第十三年就背叛，背叛什么意思？背叛就表示那死海那个经济利益他们就得不到，所以现在你看四王就派了大军来。不远千里而来，然后呢，他们要把这个什么，要把他们打败了，要把这个五奥打败。那么打败五个王的时候，结果你看见有谁呀？罗德就被掳走了。那么他一暴露这个结果呢？他一听说这个亚伯拉罕一听说罗德被掳，他就带了壮丁318个人一直追到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318个人不光是少数，而且呢，亚伯拉罕可以说不自量力，你看见了？他所面对的是那个时候的国际的强权，他所面对的是巴比伦的军队，是尤弗拉底河那边的军队，所以按理来讲，他这样做根本是什么？鸡蛋来碰石头是不可能的。所以到了15章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害怕。”那这什么意思？证明后来他害怕，他起头不怕，他就碰石头，鸡蛋碰石头，他那时候没有想到害怕。但等到回过头一回想，想想他只有318个人，不要说他还不是武王里面那个军队还是正规军队，他这个还不是，他这个随便的这个七拼八凑的318个人，结果居然能够把常胜军、远征军把他打败了，而且能够把罗德夺回来了。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很明，在这里你看见很明显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根本是鸡蛋碰石头，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这次如果亚伯兰失败了，就做人的实力来说，亚伯兰一定失败。如果亚伯兰失败的话，那么这一次呢，亚伯兰一定跟罗德是一同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撒旦的计划就完全成功了。幸好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王出来解释，那谁呢？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王叫做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带了酒和饼来见亚伯拉罕。我们普通读这段故事好像这个没什么关系，其实很有关系。你为什么来见他呢？来见他的时候，那么当然是慰劳他，因为他的确也打了胜仗，而且现在很累了，就用酒和饼来叫他重新得力，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当他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他有个解释。他怎么说？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那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解释。为什么亚伯拉罕打胜仗？平时他自己应该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所以弟兄，表面上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事实上乃是撒旦与神中间的战争。所以这个是个属灵的透视，这个属灵的解释。所以麦基洗德解释什么？麦基洗德就是告诉我们说，从表面上你看见这是巴比伦，这是尤弗拉底内河和这一边的战争，但事实上呢，现在如果耶路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的话，那证明说，耶路撒冷站在，证明神站在哪一边呢？神站在亚伯拉罕这一边，而且是以耶路撒冷王出来祝福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就是说，表面上是四王与五王的战争，事实上呢，乃是什么？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抗。所以讲到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对峙，那个局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创世纪第14章。 那弟兄姊妹，因着神站在耶路撒冷这边，所以亚伯拉罕就有318个人结果拿了手杖。所以当你读到巴比伦，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最后你看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两个图画根本是遥遥相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现在就非常非常，为什么忽然冒出个麦基洗德，为什么忽然跑出个耶路撒冷王？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所以看见耶路撒冷是一座有根基的城，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见？从这次的征战开始。每次亚伯拉罕如果回想的话，回忆的话，他一定说，那时我差一点被落到巴比伦去，但是感谢神，你看见耶路撒冷永远得胜。这里永远是两座城，是巴比伦呢还是耶路撒冷？是知识善恶树呢还是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是在创世纪，一个在启示，但那个故事是一个很清楚的故事。撒旦本来千方百计想利用那个弱点，那个弱点是什么？就是希望因着亚伯拉罕当中不是完全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他因为爱罗德，他追赶，结果刚好请君入瓮，刚好是现在你看，刚好是上他进入入他的网。那如果那一次不是神干预的话，不是耶路撒冷干预的话，那巴比伦是完全成功的。所以你从这里你来看整个旧约的历史很清楚的。等到后来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最早的时候神让他被掳到亚述去，伊拉克的北部，然后过了100年以后，那么被掳到巴比伦去，伊拉克。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从哪里来，现在他的子民就回到哪里去。什么叫堕落？堕落就是他们应该是希伯来人，应该是渡过河的人，结果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那不要忘记，神也用这个来管教他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明明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和以色列没有关系，结果你看见那个飞弹还是瞄准了以色列。为什么以色列要受那么大的伤害？为什么今天为什么这个萨达胡塞和以色列中间好像也深仇大恨？也为什么要这样？从表面上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来看整部的从创世纪跟启示录，你看得很清楚。你看见自从亚伯拉罕过了幼发拉底河，撒旦永远不甘心，那个征战是一直在那里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一比较的话，你看见这幅图啊是非常集中。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来讲，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因为你把这些话为我们解开。当我们比较创世纪和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是阿尔法，你也是欧米伽，你是始，你是终。主，你把这些话指明给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为整个部旧约的历史，整部旧约的故事。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整个的世界乃是双城的故事，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城的对立。所以主啊，但愿我们在这中间有一个选择，但我们永远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永远站在生命树的这一边，讨你自己喜悦。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从这样的学习里面能得着宝贝的教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散去，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